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网络广播。那么，我是今天的讲师黄立军。OK，那么今天内容是我给大家带来的第一，稍等一下。哦，声音比较小。OK，那么我尽量把声音那个讲得大一点哈。那个大家，那我们正式开始。OK。那么今天第一节课是我们整个Windows Server 2012当中的管理体系，这个课程的第一节课叫做 Windows Server 2012管理的新特性。我是微软的这个解决方案专家黄立军。OK，那么我们知道，其实 Windows Server 呢，那么 Windows Server 是微软在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并且呢。Windows 2012其实是我们定义为一个云的 OS。那么为什么定为云的 OS 呢？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在 Windows 2008之前，Windows Server 它其实在计算能力和网络能力这一块已经提供给很多用户在环境当中去使用。那么在 Windows 2008当中呢，其实我们添加了虚拟化的能力。那么在我们现在最新的 Windows Server 2012当中，其实我们可以这么来讲，Windows Server 2012除了有计算能力、有网络能力之外，那么我们还会有这个虚拟化的能力以及这个存储的能力。其实呢，这些课程我们会在后期的一系列当中的一些安排里面呢，会给大家去分享。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 Windows Server 2012当中的一些管理的新特性。来。今天主要内容我们其实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说我们对于 Windows Server 的管理，另外一部分呢，我们侧重在服务器管理器的一些新特性。那么究竟来说，我们 Win Server 2012当中的一些管理新特性是如何去跟以前比较来看呢？会有哪些的一些改进，或者是有些新的一些特点？第三部分主要是这个 Windows Server PowerShell 3.0的这样一个技术的概览。当然，按照这个大纲，这个课程体系大纲来看呢，其实。我们会在后面安排一节专门针对于 PowerShell 的一个课程，所以今天我们主要是针对 PowerShell 一些新的特点，做大概的一些讲解，以及一个简单的对于一些新的特点的功能 demo。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Windows Server 的管理。那么我们知道，其实Windows Server 在以前2008也好，其实我们对于03的这个比较来看呢，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增强，但实际上我们在最新的Windows Server 2012当中呢，其实有了更多的一些改进。其实这里面从宏观上来看呢，它分为几个方面，一部分是说我们对于多服务器的管理。那么再一个就是现在我们对于自动化的一个机制的一个提升。第三方面呢，是以这个基于标准的一些管理的一些操作。另外一方面，第四点呢，实际上我们在这个统一的操作方面也会有一些增强。当然我们说，其实管理的一些工具和一些核心的一些这个管理任务实际上是没有变化，只不过呢，我们朝着这个方向是说，一方面是从这种，从单节点管理向多节点管理去那个发展，从这种单任务到多任务的发展。那么也可以从这种分散的管理开始到这种集中的管理。那么其实我们用的工具呢，也是说用这图形化界面，然后用我们的 PowerShell。现在 PowerShell 的版本是3.0。那么它是内置在 Windows Server 2012当中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个 PowerShell 的版本。当然，我们说像 Windows 7或者是 Windows Server 2008这种老的版本的话呢，其实可以去下载那种新的 PowerShell 的这个管理程序，提前安装，然后可以用到最新的 PowerShell 的一个版本。那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过去，也就是说在 Windows Server 2012发布之前的一个管理的一些特点。也就是说，可以看一下 Windows Server 2008 R2 的一些特点。我们知道哈，就是以前的话，我们只能在本地进行一些管理任务，包括我在本地去添加角色，我在本地去添加一个这个添加一个功能。那么我对本地的一些事件查看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负载，都是以这种一对一的一个方式去进行管理。当然我们说，其实 Windows Server 2008也能提供对于远程的一些服务器进行有限的管理。当然我们说，虽然我们能够提供于远程的管理，但实际上我们每一次我们的管理任务 或者是我们的管理的一些这个操作只能针对一台服务器 OK。 还有就是说我们以前要去管理远程的服务器，那么只能是管理这个服务器一定要在线，就是说这服务器一定要处于正在运行的状态才能够对这台服务器进行管理 OK。 那么我们现在在最新的版本当中呢，我们在这四个方面做了很多的一些改善。在 Windows Server 2012当中呢，我们除了能够管理多个节点之外，那么我们也能够去跨服务器进行管理。比如我可以给一台服务器本地服务器去装功能和角色，也可以为多台服务器去装这个功能和角色。这个远程服务器或者说多节点，它既可以是目的服务器，也可以是虚机。这个虚机呢，它可以是一个在线的一个运行的一个系统，也可以仅仅是一个离线的 VHD 文件 OK。 那么这就是 Windows Server 2012当中的一个管理的新特性。我们这里会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管理的一些这个注意点，就是说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一个是管理任务。我们说我现在 Windows Server 2012当中呢，它的这个我们对于 Windows Server 管理其实不仅局限在 Windows Server 2012的系统，那么我们对于以往老的版本，比如 Windows Server 2008或者 R2 以及 Windows Server 2003，那么都能进行一个用了最新的一些管理的功能。但实际上呢，我们会看到下面这个表，然后这表告诉我们，我们虽然可以管理到一些老的 Windows Server， 但是呢我们对它管理的 workload 它的负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管理 Windows Server 2003，我们管理的范围或者内容仅仅是在于它是联机或者脱机状态，就类似于这种 ping 的状态。我只能把这台服务器进行一个这个在线或者是脱机的这样一个状态进行管理。那么到了 Windows Server 2008呢，其实我们不仅能够去查看它的脱机或者是联机状态，还能够执行一定的管理任务，比如去查看它的这个服务器里面的一些角色是不是那个健康的，它里面的一些性能是不是也瓶颈，那么看它的这个里面的一些服务是不是正在运行还是停止 OK。 这是我们对于2008或者 R2 管理的一些内容。当然我们说如果用 Windows Server 2012去管理 Windows Server 2012的一些物理服务器虚机，或者是一些装了 Windows Server 2012的一些脱机的 VHD 文件，那么其实除了能够去看它的一些联机或者脱机的一些状态，还能够去执行一些常规的管理任务，以及我们甚至可以在 Windows Server 上面去添加远程服务器里面的一些角色，比如说 DNS、DHCP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Windows Server 内置的一些服务 OK。 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Windows Server 它对于不同版本它的管理的一些范围的一个限制 OK。当然我们说我们其实要管理 Windows Server 2008或者 R2 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会有两个前提的。第一个是说我们要在系统里边安装最新的 Windows 管理的一个框架的3.0这个版本 OK。 那么只有有了这个版本之后呢，我们才能保证能够对 Windows Server 2008进行正常的管理。那么同样呢，我们要去收集 Windows 2008这些服务器的系统的一些性能状态的时候，务必要保证这个 performance 的这个更新，也就是对应的 KB 号是2682011这个 KB 呢一定要装上。那么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对它进行一些这种管理任务，那么就类似于性能的收集和其他的一些这个服务健康状态的查询 OK。 那么其实我们说Windows Server 2012的这个服务器呢，我们除了能够对预练计算机进行管理之外，同样呢也能够对于工作组的服务器进行管理。那么这个管理的一些层次呢包括了几种。第一个是说我用预内的服务器去管理域外的工作组的一些服务器，那么我用工作组的服务器去管理工作组的另外的工作组的服务器，或者工作组里面其他的一些成员 OK。 那么这是一些这种大体的一些注意点，主要是这三方面 OK。 接下来呢，其实我想给大家那个快速的做个演示。那么这个演示其实我可以看到这个它的 TOP 图在下边， 那么这个座图其实我们在有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说我有个域的环境，里面有若干台服务器，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域外的服务器。我们这也是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部分是说我在域内的一台服务器作为管理服务器，去管理其他的一些域的成员，OK。那么第二个含义呢，我把域内的一台服务器作为管理服务器，去管理工作组的这样一个工作组的服务器。第三个场景呢，我是通过工作组的一台服务器呢，去管理另外一个工作组的服务器。OK，那么这是这个拓扑的一个介绍。那么接下来我把我的程序共享出来。OK，大家应该能看到我的共享的程序。然后这里面呢，其实可以我们再回过头看 PPT。那么在 PPT 里面呢，其实我们这里也有域内跟域外的这个服务器。那么同样在我的这个环境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是这样，就是有台物理主机。那么它是域内的一台服务器，有台域控制器，这是在域内的两台机器。那么同样呢，我在工作组有两台另外的服务器，OK。那么这两台一个是 VM01-WG，那么这个呢是我的一台工作组的服务器，VM02-WG 这个呢也是我的一个工作组的服务器，OK。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是那个按照刚才所列的三个场景，我们首先可以看到说，我打开我们域内的一台服务器，我把它作为我们的一台这个管理服务器，我是可以很方便的去管理域内的一些服务器的。OK，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左下角点击这个服务器管理器的图标，点开之后呢，其实给我们展现出来一个这种磁贴的一个这个界面。那么通过这个界面，可以给我们去展现这个一些管理任务。看不到共享内容，现在能看到吗？我的那个，可以了是吧？OK，那么可以的话，那我继续。那么现在我打开的是这个 Windows Server 2022当中的一个新的管理界面。OK，可能网络有点延迟，不好意思。那么我们接着往下。那么这个新的管理界面可以看到，它是这种 Metro 风格，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Windows 8或者 Windows 8.0当中的一些这种磁贴的风格。OK，那么我们要去管理服务器呢，其实可以从最上边的这边点击管理，然后呢添加服务器。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函数的向导当中，我们会有三种方式去添加你所需要管理的这个服务器的对象。第一个呢是查询我们活动目录，OK，做 LDAP 查询。那么这一类也是最方便的一种。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基于 DNS 的这种查询。那么这个呢，其实相对来说，对于工作组的一些服务器的管理的场景会用的多一点。OK，当然我们还会提供第三种方式，是导入的方式。这种导入方式，我可以先做成一个文本的一个文件，先把这些信息先把它存储到文本当中，然后呢，通过导入的方法去管理批量的服务器。OK，那么首先我给大家演示我们第一个场景，我现在在的服务器如何去快速添加其他的域内的服务器。OK，我只要从这里点击查找，它会把所有这个，当然我这里选的是这个域的里面的一些服务器，点击查找之后呢，它可以很快的去把我们搜索到，加入到这个域名的服务器，然后呢，我可以在这里选择我所需要管理的服务器的这个对象，OK。那么选好之后呢，我点击这个选择界面，点确定，大家可以看到，很快的就可以把这个服务器的信息把它给抓进来，OK。那么这种其实是基于这种 Kubernetes，也就是这种活动目录方式去进行管理的。OK，那么这一类是 作为简单的一些管理的一个这个任务。那么可以看到，我在添加完之后，在左侧的这个超验格会多了很多服务 ，OK， 这些服务像活动目录的正式服务、预服务、DNS、HyperV 啊、IIS。那么这些呢，其实很多的这个服务呢，不是装在我本机的，而是装在这些被我添加进来的服务器上面 ，OK。那么这是第一个场景，就是说我用到我域内的一台服务器去充当管理服务器，然后呢通过这台服务器呢添加其他被管理的在域内的服务器 OK。 那么这是第一种场景。那么第二个场景呢，是说我可以用到我们域内的一台服务器，当然我还是指的这一台服务器，去管理在工作组没有加入的服务器。那么这里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的 TOP 当中呢其实有两台，一台叫做 VM01RWG。 那这台服务器呢，我再给它演示一下如何通过我域内的服务器来管理 VM01 这台这个工作组的服务器。那么我们知道在域内服务器呢，我们更多来讲是通过这种Kerberos验证的，他们这个时候呢它的一些通讯或者是他们的验证会非常方便。但是我们对于工作组的服务器的管理呢，其实我们要做另外一个操作。第一方面是我们要确认我们这台服务器它训练组件的列表 OK。 那么这个列表怎么去查询呢？我们可以打个抛线跟命令行去都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用这个 Win 的 WinIM， 就是 Windows 的远程管理的这个命令呢，可以看得到这里的训练主机它就是用这个通背服务表示，并表明呢其实我在域内的服务器是能够对外部的一些机器或者是域外的机器进行信任，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去添加外部的这个服务器的 OK。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那么这是我因为这台服务器是在域外，所以说我通过 DNS 的方式去进行管理。对，然后他会告诉我刷新失败。那我可以看到我刚才添加进来的这个 VM01 这台服务器呢，它会告诉你这个 Kerberos 的目标解析错误 OK。 这是我们可以进行另外一个这个下一步的动作，我们要赋予适当的这个管理凭据 OK。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输入这台工作组服务器的它的这个用户名，当然我们这里用的是它的管理账号。OK， 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刚才也是说我通过在域内的服务器去找到它的一个训练组件列表，如果说这里面的信号表示是说这台用的服务器它能够它的这个训练组件列表是那个任意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可以从这里去添加工作组的服务器 OK。 那么另外一个是第三种场景，就是说我可以用工作组的服务器去管理另外一台工作组的服务器 OK。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那个如何去添加工作组服务器的这个互相的管理 OK。 这是我可以用到这个 VM01 去管理 VM02 OK。 那么首先我们打开 VM01 的这个控台，打开 PowerShell， 那在这里我们会看到，我的这台工作组的服务器呢，其实它的训练主机的列表是空值，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一定要把那个被我管理的服务器，它的这个服务器名称添加到我的列表当中来。OK。那么这时候我要把这个VM02 这台服务器添加到我本地的训练主机列表当中来。那么这时候我们再返回到上一个命令去查看我的本地的主机训练列表，我们可以看到我刚才的输入命令呢已经把这个 VM02 这台服务器呢，把它添加到我的本地训练主机列表当中来。OK，那么这个时候我在进行管理的时候，就可以很方便的去把对象的服务器添加到我的管理目标当中的一步里面去。OK。那我们展开所有服务器，可以看到，刚才被添加进来的服务器呢，那个已经被我管理起来了。OK，那么这是第三个场景的演示。OK，那个有朋友提到是说我可能会在我操作的时候会有延迟，没问题，那我这边会把速度放慢一点。OK，好的，那么我们其实这个简单演示了三个场景。就那个暂时结束，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第二部分的内容，服务器管理器的一些新的特点。OK，那么我们其实也是用的刚才的对于 Windows Server 对于远程服务器的管理，以及对于我们域内以及域外的服务器的管理的特性。那么我们实际上用的 Windows 的服务器管理器呢，能够做到我们对于服务器的配置。那么包括我们以前可能要配置一台服务器，你必须得把服务器开启，然后在里面去添加角色或者添加功能。OK，那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离线或者远程的方式给这台服务器去部署它的应用和它的一些角色，OK。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服务器 Win32 当中的服务器管理器呢，可以针对于离线的一些磁盘，也就是 VT 文件进行这个角色的一些管理，OK。那么这个我们在后面会有统一的演示，OK。好，这服务器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那个关闭之后，那么在我们的服务器管理器里面找到这个脱机的这个 VT 文件，然后呢，在里面去添加相应的一些角色，比如说 DNS 或者 DHCP。那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以往的这个服务器管理器的特点。那么以往的服务器管理器的特点呢，我们是针对这种单一服务器的一些角色进行管理。OK，虽然我们说我们一台服务器它可以管理多个角色，但实际上呢，我们的管理的目标还是单节点。那么我们在最新的版本当中，实际上能够做到可以针对多台服务器同时进行管理。OK，这个管理的话就是我讲的第三个方面，我们可以对里面的服务器系统进行 一些这个角色或者是功能的添加。那么同样呢，我们可以按照这种角色进行合并，比如说我有三台服务器或者几台服务器都装了 IIS 这个角色，那么我在控台里边实际上可以把这几台服务器作为一个螺丝池进行统一的管理。OK。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那个，其实有三方面的，一方面是说我如何通过服务器管理器向远程的服务器添加服务和角色 ，OK。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第二点呢，是我可以通过服务器管理器添加虚拟机 VHD 文件的一些角色 ，OK。那么再一个第三点是跨多台服务器的一个角色的管理。那么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演示环境。OK，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连接到 VM01 这台服务器上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要给大家演示通过这台服务器如何向另外一台远程的服务器添加一个新的角色。OK。那么在这个控台，我可以找到需要添加角色的这台服务器呢，点右键，从这里去添加角色和功能。OK， 那么在添加之前，我们先到目标服务上去查看它当前有的角色。我们可以看到，这台服务器目前有角色，一个是 IIS， 一个是这个文件和存储服务。OK，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找一个新的角色进行添加。OK， 我们找一个新的服务。那我们就找这个 Windows 的部署服务。那么这个过程其实跟在本地添加角色和功能的这个过程跟向导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呢，我们在前面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选择目标服务器的时候是可以选择这个远程的服务器。OK。因为我们这只是 demo， 所以说我尽量这个简化一下，这个过程。OK。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我是通过在 VM01 这台服务器呢，给另外一台服务器 VM02 进行这个远程的应用和角色的安装和部署。OK。那么这里在这个向导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我现在这个向导告诉我们现在已经是在 VM02 这台服务器上进行角色的安装。那么我们关闭这个向导之后呢，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左侧的导航面板里面可以看到一个新的服务 WDS 已经装好了。那么这时候可以看到呢，我们点开 WDS 的时候发现这台服务器这个服务它所对应的服务器呢，是我们刚才在这个 VM02 就是远程的服务器上所装的一个新的角色。 OK。 那么这是其实是我们通过这种远程管理的方法对在线的服务器进行角色的添加。那么第二个场景呢，我给大家演示如何通过这个我们的服务器管理器对脱机的VHD 文件进行角色的部署。那么我还是以这个，因为这里面这个 host 呢实际上是我的一台物理服务器，那么这时候我会以这个 VM01 这台虚机为目标进行管理。 OK。 那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服务器呢，关闭。OK，那么关机之后，我们可以打开这个 Hyper-V 的控制台。那么刚才所关闭的计算机就是这一台，我们可以点开它的设置向导，查看它的 HD 所处的文件的路径。OK，那么可以看到我这台虚机呢，实际上是运行在这个 host 上边，那么它的路径是在 D 盘的这个路径下边。那么下一步呢，我给大家演示如何通过我的管理的这个控制台去给这台脱机的服务器进行这个服务和角色的安装。OK。那么同样，我们打开这个安装角色和控制器向导，点击下一步。那么在这一步，也就是在选择目标服务器这一步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是在线的服务器，我们是从第一个叫做从服务器池当中选择服务器这个选项里边去找到要被我们管理的服务器。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实际上是通过选择虚拟磁盘的方法去实现。OK，当然我们说，我们要去添加虚拟磁盘，首先要保证找到相应的路径。OK，我先找到这个当前的物理主机，然后找到它所在路径。OK，我们已经在 Hyper-V 控制台里边找到刚才所需要管理的服务器，虚拟服务器它的这个 VC 文件路径在这个 D 盘这个位置。OK，我们点击打开，点下一步。OK，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已经联系到了那个脱机的 VHD 的文件。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所需要部署的这个服务和功能。OK，那么我们找一个安全上的。OK，我们还是找那个 DNS 服务吧。然后这时我已经开始对这个物理主机上面的一个 VHD 文件进行这个服务的部署。OK。当然，我这个场景我是找了一台被我这台物理服务器管理的虚机的一个 VHD 文件进行管理。如果说这台虚机它不被这个物理主机管理，它只是我们虚机，只是这个物理主机上面的一个虚拟磁盘，其实也可以进行同样的一个操作，给它进行应用和这个角色的部署。我们等待安装过程完成之后呢，我们再把刚开始那台服务器那台虚机把它给开起来，看看是不是会多了一个这个 DNS 的一个服务。现在我们关闭这个向导，然后打开这个应用机。刚才我所部署的这个角色的对象就是这一台，OK，因为它这个刷新是有一个间隔的，所以说它目前所看到的这个连接状态，实际上呢，它已经刚才停机的时候已经脱机了。 好，这时候我们再回到这台工作组的服务器，也就是刚才那台虚拟服务器。那么我们已经通过 Windows Server 2当中的服务器管理器的离线添加功能，给这台虚机的 VHD 文件添加了相应的角色，也就是 DNS 角色。我们现在连回到这台服务器，打开它的服务器管理器控制台。那么等待刷新完成之后呢，可以看到我们这里会多了一个 DNS 服务器都是 DNS 的角色。因为这个角色呢，其实我开始的时候是没有添加的，我是通过什么呢？通过我的物理主机上面，是在物理主机上面通过离线的方法给这台虚机添加了一个新的角色。这是我们的这个服务器管理器演示的第二方面，第二个点。然后第三点呢，是说我们可以跨多个服务器按角色进行管理。那么我们可以再回到这个域内的物理主机，可以看到吗？这里会有个报错。那么我们一旦把服务器添加到我的管理这个范围当中之后呢，可以看到左侧呢会有很多跟这些服务器相关的一些角色，包括其实我在本地我只装了一些有限的角色，比如说可能只装了 IIS。那么一旦我把所有的服务器添加进来之后，那么这些服务器然后角色会相应出现在左侧的面板里边。那么我可以点开 IIS 服务，看到有哪些服务器装了这个角色。那么可以看到呢，在右侧的这个窗格里面，可以很清楚的发现有哪些服务器有这个角色，并且在下边呢，也可以看到它相关的事件和相关的一些服务的运行状态。那我们也可以针对每台服务器启用或者禁用它的一个新的追溯器，它的这个角色和功能的一些这个状态。那除了这个角色之外呢，包括其他的像 AD 的一些角色、DNS 的角色都可以做相应的一些这个管理。那么这是我们对于服务器管理器它的一个演示。那么我们现在返回到 PPT。第三点呢，其实是这个 Windows PowerShell 的一个增强。当然我们那个在后期会有一个更加详细的课程，针对于 PowerShell 的讲解。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 PowerShell 呢这一块，主要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览。那么 PowerShell 3.0呢，实际上它是内置在 Windows Server 2.0当中的一个新的版本的 PowerShell。那么它现在实际上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好处，包括我可以通过 PowerShell 呢实现多任务的一个管理。可能以往呢我的 PowerShell 呢更侧重在单个节点或者单个任务的管理，那么现在呢我们能够做一个序列的管理或者多任务的同时管理。那么再一个呢，实际上我们也能够通过 PowerShell 实现更加高度的虚拟化啊这个啊自动化。第三点呢，实际上我们现在 PowerShell 呢提供了很多帮助的文档和以及我们的一些这种自动感应功能，去简化学习的这个曲线。第四呢，实际上也是通过一些新的特点，帮助我们去简化这个脚本的一些编写。那么回顾一下过去的 PowerShell，也就是2.0和1.0的一些特点。那么我们知道，在 Windows PowerShell 当中呢，老的版本其实它的一些常用的一些命令是223个。那么总共的命令的总数是456个那么模块是10个。当然除了这些基本的一些参数之外呢，其实 PowerShell 还会具备2.0还会具备这个扩展脚本功能以及远程管理的功能。但实际上呢，我们在最新的版本当中会有更多的增强。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版本 3.0 当中呢，实际上我们采用的核心的模块的命令已经从原来233个增加到了260个，那么总数呢实际上也会比原来多出了好几倍 OK。 那么现在模块呢原来10个，现在是239个。那么这么多命令和模块能够针对 Windows Server 的所有的角色和功能进行统一的管理。那么从现在这个版本当中呢，我们从宏观上面来看呢，我们能够给予用户更多的一些这样一些收益，就包括我们现在能够支持这个计划 OK， 我们可以对绘画的一个重新连接进行这个增强的改进。那么我们也能够保证我们的用户可以通过 Web 的方式去 Web 的看守对这个计算机进行抛卸的一个管理 OK。 同样我们还会提供工作联的方式去对一些自动化的任务进行管理 OK。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抛卸的一些特点。那么第一个是断开的绘画，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保证我们摆脱这个命令和命令对这个绘画的依赖，就即使我们这个绘画断开之后呢，它的这个命令的执行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OK。 那么这个情况就保证我们如果从一个一台计算机建立的一个绘画，如果断开之后可以从另外一台服务器去重新建立起这个绘画 OK。 这是第一个这个特点。那么第二个特点呢是说我们现在也能够用到这个抛卸的这个工作流 OK。 那么这个主要是说它的像以往的话呢，可能我们抛卸更集中在单个任务单个节点以及这种手动触发的方式去进行一些任务的一些触发。现在呢我们可以让这个抛卸使用到这个微软的 Windows Workflow 的一个功能。那么有了这个功能之后呢，实际上我们能够像其他的一些工作流一样，对多个节点多个任务以及能够用计划的方式去自动执行一些连续性的一些这个任务 OK。 那么同样我们也能够通过抛卸工作流的方式呢，能够保证连续性的一些特点 OK。 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实际上是我们能够让用户可以通过 Web 的方式去管理云层服务器 OK。 可能你用的是一台这个微软抛卸的一台服务这样一个设备，但是呢你可以通过这个抛卸Web Access 去管理一些这个通过抛卸 Web Access 去管理服务器 OK。 那么计划任务这个特点呢，能够保证我们可以计划 Windows 抛卸的后台任务，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 Windows 抛卸和任务计划去控制后台的一些命令这个的执行接下来我们是对于这种模块的自动发现和命令的自动感应 OK。 这个呢其实对于我们学习抛卸的一个曲线或者这个容易程度会降低它的一个学习难度 OK。这个自动发现模块呢其实也能够保证我们如果安装了某个模块但是呢并没进行导入的时候，可以让系统自动的导入模块，就是说你在输入这个命令之后呢，它会感应到这个命令所属的模块，并且会告诉你并且会帮助我们去导入这个模块 OK。 当然我们还可以很多其他的功能，包括对于这种帮助文件的一个增强，我们可以用一个命令，可以用这个 update 这个参数的命令呢，可以更新我们这个帮助文件 OK。 同样呢我们在 2.0 当中所引入的一个新的功能叫做 online 的一个参数，就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抛卸窗口可以快速定位到我们在线的一个帮助的文档 OK。 当然我们说在这个 3.0 当中其实这一块呢我们也会有所增强当然我们还可以有这个 unblock file 的功能，这个功能保证我们可以执行从公网上也就是 internet 网站上下载的一些抛卸脚本或者是程序 OK。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其实我们在后期的课程当中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然后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去那个看一下里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点的这个改进，叫做抛卸 Web Access。 那么这个架构呢可以看到这个图，我们可以让用户基于 Web 的方式对于这个服务器进行管理。那么你这个 Web 的方式呢其实有很多方面，它包括的这个访问的控制台的这个设备不仅是我们传统的 Windows 或者 Windows Server， 甚至包括一些平板设备，甚至手机。那么在手机只要它的这个浏览器支持我们官方所列出来的甚至 PowerShell Web Access 的一些浏览器，都能够去用到我们这个新的功能进行这个基于 Web 控台的管理。那么其实我们不仅是说对于微软的这个 IE 浏览器，那么对于像这个 Safari 或者是其他的浏览器呢也能够支持。那么关于支持所支持浏览器的一些这个列表呢，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给出的这个 PowerShell Web Access 说明的这个链接。那么这个链接告诉我们哪些浏览器或者哪些设备是受这个支持的。 OK， 同样呢我们也可以给出大家一个链接，就是第二个链接呢告诉我们如何去部署这个 Web Access 这样一个新的功能。 OK， 那么具体内容大家可以去参考这两个链接，因为这里面有很多这种很详细的如何去验证前提条件，如何去做这种安全的设置，如何去做这个 Web Access 的一个部署和网关的设置。 OK，那么同样我们在这个 PowerShell 集成的开发环境当中呢也会有了新的版本，也就是说虽然这个可能跟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哈，大家如果用过那个像 GUI 的那种configurator 这样一些开发这种图形开发界面之后呢，可能觉得 ISE 2.0 或者3.0其实没那么好，但实际上呢现在我们因为现在可能最新的针对于 PowerShell 3.0 的这种图形的开发工具还没有配置出来，它的这个发布，所以说其实 PowerShell 3.0相对于ISE 3.0来说，对于以前的老版本来讲呢也会有很多的改进。那么首先来讲呢，我们可以用这个 Share Command 的这个窗格呢会展示出来所有的这种命令的一个查询，就相当于一个字典一样，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窗口呢去查到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命令，比如说 Homebrew 的 Hyper-V 的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命令的一些这个查询。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就是一个智能的一个感应的功能，就是说我们在输入相应的命令之后可以打开它的这个相关的感应的窗口，可以找到里面所有的这个相关的命令。 OK， 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 PowerShell 3.0的一些部分功能，当然因为环境所限还有很多功能呢，其实这个可能在后期的课程当中会给大家介绍。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PowerShell 3.0的部分的新功能。那么第二个演示呢是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 PowerShell ISE 3.0的一个新功能。 OK， 那么这时候我可以把我的桌面共享出来，因为这时候我会用到我自己的OK， 那么这次我会用到我自己的这个 PowerShell。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PowerShell 3.0 的这个功能呢能够去更新我们的版主文件，那么我们只要敲入这个命令就可以了。 OK， update help，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输入这个 update help 之后呢，连上在这里可以给我们就是可以清楚的看到是说现在我已经开始去下载这个新的一些帮助的文件。 OK， 因为这是我们是个演示，我们就一个不等到它结束。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功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说我可以打开命令的查询窗口，对，那么我们在输入这个 share command 之后呢，其实可以看到， advisor， 不好意思，那个刚才有点事。那个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命令呢去查看到。可以打开那个命令的一个窗口，那么这窗口呢，实际上帮助我们去查询我们的一些命令。OK， 那么这里会针对每一个模块，那么我可以点开每个模块来看到它相关的命令。OK， 这个呢也是帮助我们去快速学习这个 PowerShell。我把它关闭。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其实在那个 2.0 的基础之上呢，对于这种在线的帮助也会提升。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可以通过。OK， 那么这时候可以看到呢，我可以通过这个 OMAP 参数呢去找到这个 get sales 这个命令的一些这个在线帮助。OK， 那么它会自动打开这个 get sales 这个在线的帮助的页面。那么这里面除了有这个命令语法的解析之外，在最后呢，它会有对于每个命令的一些参数的一些配置，甚至呢，在这个下面呢还会有一些相关的示例告诉我们。如何通过示例去做一些这个命令的一些练习。那么这是我们在这个 PowerShell 的它的一些部分性功能的一些这个演示。对，那么也是这部分呢，主要是这个 ISC 3.0 的一个展示。那么这时候我再共享出来我的环境。对，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所共享的这个界面呢，实际上就是这个 PowerShell ISC 3.0 的这个界面。那么可以看到，我们在最右侧呢，就是我刚刚所讲的，我们会有一个这个 Share Command 的一个集成的一个。窗口，你这窗口就是个字典，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去查询相关的一个命令。OK， 这个会有所有安装模块的一些列表。那么我们要去查询，比如说 AB 相关的一些命令，那么通过找到这个模块，那下面呢就会显示出来它所相关的一些命令。那么同样呢，我们可以在下面有个输入的一个方法，也就是搜索的方法去找到。它的命令，比如说我要找到这个，然后我们再重新尝试一下。那么，但是我要找到一个添加 AD 用户的一个命令，这个可以输入前缀输这个基友这个命令，然后呢，它会在下面会把所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命令给它给调出来。OK， 那么还方便我们去找到相关命令的查询。同样呢，其实我们这里会有一个叫做智能这个自动的一个模块安装的一个功能。OK， 因为其实我这里已经把 AD 的这个模块装好了。假如我没装的话呢，实际上我在输入 new AD user 的时候，它会自动把这个模块给装好把它给这个导入，因为。这个模块按理说我们实际上在部署 AD 的时候呢，可能已经把它这个安装好，但是呢没导入。我一旦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模块命令输入之后呢，它会自动进行一个导入的一个操作。OK， 因为这一部分呢实际上我在之前已经进行了导入了，所以说大家看不到这个效果，这个自动导入的效果。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有个叫做智能感应的一个方法。OK， 这个我可以找的是说，我可以通过输入相应的这个参数之前呢，能够去找得到所有跟这个所有这个可能性的参数，比如说我要找到这个名称，然后呢，下一步我要找到它这个。 这个的话路径，那么这个呢，我可以。然后这时候呢，其实我可以通过这个自动感应的方式呢，去找到这个相关的一些参数。OK，好，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 ISE 3.0的这样一个特点。OK，那么当然，其实我这里所讲的一些内容和衍生内容其实都是有限。那么我们再回到 PPT。OK，那么其实今天课程也是主要以演示为主，理论为辅这样一个讲解。今天的课程其实也就到此结束。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问题面板里边提出你所这个想知道的一些问题。我这里看到有一位叫Gavin 的朋友呢，其实是说 Windows Server 2012批量管理 Windows 2008的哪些功能？OK。那么实际上呢，我们 Win 4 2012如果管理 Win 4 2012的服务器的话呢，实际上能够对于它里面的一些可用性状态、一些服务的一些状态，OK，甚至包括它的一些性能技术，以及我们可以远程的部署一些角色和功能。但是对于 Win 4 2012当中的一些之前的一些版本的系统呢，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的管理功能会非常有限。对于08的系统的管理，我们其实第一个来讲，它的一个服务的状态，比如说它装了一些核心服务的状态。以及它的警告都是可以通过在 Windows Server 2012当中去统一的进行管理。OK，那么除了这个一些服务或者是功能的一些可用性之外呢，实际上我们也能够对这些 Win Server 2008的服务器它的性能技术，OK，也能进行一些这个收集。这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对，如果大家没问题的话呢，那么我们的这个课程就到此为止，谢谢各位。